第二十七篇，耶路撒冷被践踏与两个见证人的见证。启示录第十章和十一章的前半是插在第六号与第七号之间的话。在十章有基督回来具有这地的一幅清楚意象，十一章里的意象对本书的预言非常重要。我们来看这个意象时，必须记住三个主要的项目。时间、地点和人物。这意象所包括的时间是42个月，也就是1260天，就是3年半。这个时间毫无疑问的就是但以理书中所提到的3年半，就是70个七末了一七的后半。但以理所说到了启示录就都要应验了。这意象中所说的地点是耶路撒冷。按照但以理书，这一个城要交给外邦人，主要的是要交给敌基督。当敌基督撕毁与以色列国订立7年的盟约时，他要逼迫犹太人，并且迫使他们停止对神的敬拜。从敌基督的那面看，他要强占耶路撒冷，但从神这面看，神要把耶路撒冷交给他。这也就是说，神许可敌基督对耶路撒冷城为所欲为。在这个3年半42个月期间，耶路撒冷城内要出现两个见证人，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和两个灯台。他们要穿着麻衣并说预言。我们将要看见这两个见证人不是新的人物，乃是曾在旧约时期出现过的两个人物，摩西和以利亚。在启示录11章，这两个见证人是立在全地之主面前的。当我们读这一处圣经的时候，要牢记这三件事：时间、地点和见证人。二节说外邦人要践踏圣城42个月。在这个时代的末了，敌基督要与犹太人立一期之约，也就是7年，就是神在但以理书9章24到27节为犹太国所命定70个期的末一个期。在这个末期之半，敌基督要毁约并毁坏敬拜神的事，他要亵渎神并逼迫神的子民3年半。那3年半就是启示录11章里所说的42个月，1260天，也就是但以理书9章27节所说末期的后半。那时敌基督也要毁坏圣城耶路撒冷。根据马太福音24章15节21节，这末后的3年半乃是试炼一切住在地上之人的大灾难。我们在第一节第二节读到耶路撒冷被践踏，有一根像量度之杖的苇子赐给我，又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坛并殿中敬拜的人都量一量，但殿外的院子要丢弃不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苇子是量度用的，杖还是刑罚，因此苇子当作杖，子民用刑罚来量度。量度的意思是圣别、保守并具有。一节的坛因为同殿在一起，所以是指金香坛，它不是指铜祭坛，那个是在殿外面里的。二节的院子是在地上，这里所说的圣城是指在地上的耶路撒冷。有话吩咐使徒约翰量度神的殿和祭坛，毫无疑问的，这是指诸天之上的殿和祭坛。这样的量度指明诸天要蒙保守免去毁坏。在这3年半期间，因为撒旦从天上被摔到地上，所以天就蒙了保守。因着男孩子要被提到天上，天上就再没有撒旦的地方。哪里有得胜者，哪里就没有撒旦的地位。得胜者要一路打到天上，一旦到了那里，就与撒旦征战。 撒旦要被打败并摔到地上来，然后基督同得胜者要从天上打到地上，直来到哈米吉顿，歼灭敌基督的军队。在末了的三年半中，天上不会有撒旦的踪迹，天要完全蒙保守，那是撒旦、敌基督和假先知者这一般邪恶的集团要在地上尽其所能的败坏地。当天上神的殿被量度时，殿外的院子却要丢弃不良，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我们在此看见地上的殿和地上的耶路撒冷要被交给敌基督和外邦人去毁坏。现在我们来看两个见证人的见证。所有研读圣经的人都同意，这两个见证人中一个是以利亚，但是另一个是以诺还是摩西，意见却不尽相同。有些人认为以诺最有可能，因为除了以利亚之外，只有他未曾死过。按照希伯来书9章27节，人命定只有一死。持这个观点的人说，以诺和以利亚既然未曾死过，他们必定是在大灾难时被杀的两个见证人，因为摩西已经死过，他不能死第二次。但拉撒路的例子你怎么说呢？那是与这种想法相反的，他死过复活以后又死了。我们为什么说这两个见证人是摩西和以利亚呢？因为我们有很强的圣经事实做根据。圣经启示我们，摩西和以利亚是神的两个见证人。在11章5节6节，这两个人所做的正与摩西和以利亚所做的一样。摩西曾使水变为血，以利亚曾叫火从天上降下，所以根据他们的职事，这两个见证人必是摩西和以利亚。还有他们曾在变化山上显在主面前，代表律法的摩西和代表先言者的以利亚都是为神做见证。旧约圣经所包括的著作可由这两个人物来代表，一个是律法，一个是先言者。律法是借着摩西颁赐的，以利亚乃是领头的先言者，因此旧约又称作律法和先言者。这两个职事一直都是神的见证。历代以来，摩西所代表的律法和以利亚所代表的先言者都是神在地上的见证。圣经曾预言以利亚要来的使命。这两个见证人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和立在全地之主面前的两个油的儿子。11章4节说，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全地之主面前的。4节里的橄榄树出产点灯的油，灯台因橄榄树的油发光。撒加利亚书4章14节告诉我们，他们是两个油的儿子，站在全地之主的旁边。他们被称为油的儿子，因为他们满了油，就是满有那灵，因此他们有几个名字：两个见证人、两个灯台、两棵橄榄树和两个油的儿子。在召会时期，众召会乃是为着神见证的灯台，但是在这个世代末了的三年半，两个见证人乃是为着神见证的灯台。3节所说的1260天，就是2节所说的42个月，也就是敌基督亵渎神并逼迫神子民的期间。在他邪恶的权势和逼迫之下，这两个见证人说预言，为神说话，作证反对敌基督的恶行。在大灾难期间，逼迫将非常厉害而且激烈，甚至敌基督要强迫犹太人放弃他们的宗教。因着逼迫这么厉害，神就打发满有那灵的摩西和以利亚回来兼顾犹太人，同时也兼顾那些留在大灾难里的圣徒。按照启示录14章 初熟的果子被提之后，敌基督立刻就要来逼迫神的子民，强迫他们敬拜他和他的像。这个时候，两个见证人要兼顾神的子民，同时有一位天使要飞在天空顶点传永远的福音。这个福音与生命的福音或国度的福音不同，乃是要嘱咐地上的人敬畏神，凡事不可逼迫神的子民，并要敬拜神，凡事不可敬拜敌基督。因此在大灾难时候会有两种兼顾，一种是借着两个见证人，另一种是借着永远福音的传扬。三节说，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麻衣，说预言1260天。麻衣是哀悼的象征，两个见证人要穿丧服，做对地上居住之人的警告。他们不是传喜乐的福音，乃是要警告人要脱开对敌基督的敬拜，好免去神的审判。五节说，若有人想要杀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伤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我们不像他们那样有这种能力，并且我们传福音时不是去杀人或去烧灭人。但是这两个见证人却能说，你们若企图伤害我们，就要被烧灭或被杀害。六节说，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说预言的日子，将天闭塞，叫天不下雨，又有权柄掌管众水，将水变为血，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害击打地。将天闭塞，叫天不下雨，很像以利亚所行的。将水变为血，并用各样的灾害击打地，又很像摩西所做的。神在他的智慧里要容让这两个见证人暂时被打败。七节说，他们做完见证，那从无底坑上来的兽必与他们征战，并且胜过他们，把他们杀了。这里的兽就是敌基督，他要从无底坑和海中上来的，与那两个见证人并与圣徒征战，最后连这两个最强的见证人也要在敌基督的逼害下被杀。那时敌基督不但攻击人，竟然也攻击神，他要一直的抵挡神，直到基督同他的得胜者来临，直接击败他为止。到那个时候，地上真的有一个人出来直接抵挡神，基督就是神的具体化身，要带同一队得胜者降临，与敌基督那不法的人征战。在末了的三年半，叛逆的人类要在兽，就是那不法的人的领导下，与创造的主征战。在这种情形之下，就促使神在基督里带同他的得胜者亲自直接的降临，与他们征战。九节十节说，有人从各民族、各支派、各方言、各邦国来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彼此馈送礼物，因为这两位伸言者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他们的尸首不会被埋葬，反而要留在那大城的街道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的地方，被人羞辱。那大城是指二节的圣城，就是地上的耶路撒冷。这个城按灵意要成为索多玛和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的地方。1948年以色列复国后，返回祖国的犹太人仍旧不信，他们要像索多玛那样罪恶，像埃及那样属世，直到他们的弥赛亚基督回来，那时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最属世的人竟然在这个小小的以色列国里找到。到这个世代的末了，在神的眼中，耶路撒冷要像索多玛那样罪恶，像埃及那样属世。为这个缘故，在末了的三年半里，神要放弃这一个城。神似乎说，任凭他吧，我要把他交在敌基督手里。 让他任意的对待这个罪恶和属世的耶路撒冷。主后70年，罗马帝国的太子提多毁坏了耶路撒冷城。在但以理书和新约中，这太子乃是敌基督的预表。但以理书9章26到27节把二者算为一个。你如果仔细的读但以理书9章，你就会看见耶路撒冷城会被毁灭的。第一次是被提多毁坏，第二次是被敌基督毁坏。在但以理书的预言里，二者好像是一个，其实不是一个。敌基督要毁坏耶路撒冷，像提多所做的一样。原则上，预表的应验总是比预表本身更完全。所以说到大灾难的厉害时，主告诉我们，从先前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以后也必没有。甚至在马太福音24章和路加福音21章，主的预言也没有把提多毁坏耶路撒冷与基督都毁坏耶路撒冷清楚区别出来，二者是合在一起的。为这个缘故，第69个七与第70个七之间有一段长时间的间隔，这段长时间悬隔在那里，然后第70个七才来到。第69个七过了以后，就有提多带来的毁坏，而在第69个七与第70个七之间相隔的时间过了以后，才是敌基督带来的毁坏。但圣经提到这两次的毁坏，几乎把他们看作一个。在提多的时候，耶路撒冷是充满罪恶的，到敌基督的时候，耶路撒冷更是充满了罪恶。启示录11章甚至不称那城为耶路撒冷，而称之为那大城，说它是主钉十字架的地方。主被钉死当然不在所多玛，也不在埃及，乃是钉死在耶路撒冷。当敌基督兴起逼迫和毁坏时，耶路撒冷要像所多玛那样的罪恶，像埃及那样的属世。我们何等需要为犹太人祷告，使他们能够悔改。在犹太人中间仍然有144,000人是忠信的，当两个见证人被提以后，就接近主带着他的军队来临，在哈米迪顿打败敌基督的时候了。十一节说，过了这三天半，有生命之气从山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叫看见的人大大害怕。他们站起来指明他们复活了，他们的复活与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节所预言的复活是分开的。主耶稣是死后三天复活，拉撒路是四天以后复活，这两个见证人却是在三天半以后复活。这三天半该是包括他们在说预言为主做见证的1260天内，否则就会超过大灾难。十二节接着说，两位圣言者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他们上了天指明他们被提了，他们被杀复活和被提都是见证，都该是在他们尽职那1260天内。这样他们被提必是在他们尽职的末一天，也就是大灾难的末一天。在帖前4章17节所预言的被提同一天，或者同时，或者较后。七节告诉我们，两个见证人已经做完见证，他们的见证是为着那在全地做主的神，并且是抵挡敌基督。在大灾难期间，两个见证人要为神做充分的见证，抵挡敌基督。虽然许多人要看见这两个见证人的复活和被提，但是他们仍不悔改，这指明我们不该信靠神迹。许多人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以为神迹必使人信服。但这两个见证人肉身被杀以后，突然神奇的复活，又被提到天上，可是人仍旧不悔改。 十二节说，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因地震而死的人有七千人，其余的都惊恐，将荣耀归于天上的神。这里的城就是指八节的大城，就是耶路撒冷。因着这一次的地震，耶路撒冷城的十分之一要倒塌。到了十六章十九节，这城的剩余部分要在最后一次地震中列为三段。十三节告诉我们，因地震而死的人有七千名，名还是有名望的人，他们是七千位著名的人物。那时在以色列国中将有许多有名望的人，其中七千人要因这一次的地震而死，因为他们领头不相信主耶稣。今天许多犹太哲学家、医生、政治家、财经专家都不相信主耶稣，并且都是罪恶属世的。今天的以色列国完全在这般有名望之人的掌管之下，在有名望的以色列中几乎没有一个是相信主的。最近我听说以色列政府已决定排除一切在以色列国里基督教的传教工作，这个决定就是出自那些有名望的人。然而在这一次地震发生时，死去的主要将是著名的人物。这一段话乃是一个窗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在这个世代的末了，犹太人可怜的光景，这是大逼迫发生的原因。今天阿拉伯国家不管怎样企图消灭以色列国都不会成功，因为主看顾以色列国。但是这并不是说犹太人真心向着主，不，他们会继续犯罪并且属世，只等到有一天神说，我要放弃你了，天要量归我，我却要把耶路撒冷交在敌基督的手中，他要毁坏这城比提多所做的更厉害。照着撒加利亚书十二章，这个逼迫将使受逼迫的犹太人不得不仰望他们所扎的那一位。在圈军一法的时候，基督就回来了，圣地的各支派都要看见两千年前他们所扎的那位救赎主。他们向他仰望的时候，就向他哀哭并悔改，但是这个时候哀哭稍微嫌过迟了，因为在这之前许多人已经被敌基督所屠杀了。这是预言的话，我们当怎么样呢？我们也只能为他们祷告，并且为着主来提接我们的时刻预备好我们自己。七千位有名望的人因这一次的地震而死以后，其余的人都要惊恐，将荣耀归于神。即使不是全部，也有好些人要悔改，当主回到他们那里时，他们要接受他们所扎的主。